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虽然现代文明高度发达，法律日趋完善，但人类在道德层面非但比不上文明落后的远古时代，反而越发倒退。通奸淫乱被约之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同居出轨离婚更加堂而皇之被普遍认可的方式蔓延开来。更令人忧心的是，不单性观念日趋混乱，连人的正常性别基本伦理都在渐渐崩塌。有研究者称，现代价值观人生观的紊乱根本原因就在于建基于基督信仰的文明被抛弃上帝转向自我的人本主义所取代，绝对真理在相对主义侵蚀下土崩瓦解，道德虚无主义弥漫人心。当婚姻被降格为利益关系而非上帝面前的神圣盟约，忠诚与背叛便不过是个体偏好之争，不可兼营的诫命在情感自由的名号下就被轻易践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0章10节到22章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20章10节到22章15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向选民传达了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有关战争的条例、未破的谋杀案除罪的规定、跟女战俘结婚的条例、保护长子继承权、对逆子的处置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头呢，或许有很多朋友会发出疑问了，他们说，一位满有怜悯又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吩咐把人口众多的诚意给全然毁灭呢？其实神他这么来行呢，是为了保护他的子民的，使以色列人逃避拜偶像的罪，因为这种罪呢，确实会使以色列人来败亡。以色列人最后呢，正是因为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彻底除灭那些邪恶的居民，以致后来就不住地受到他们的压迫和引诱了。所以，如果以色列从一开始就遵行神的命令，除灭那些人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流血跟毁灭了。考古学家在迦南地发掘出许多坚固城邑的遗址，有些城墙呢就高达9公尺，有壁垒、壕沟和这个瞭望楼。以色列人呢，他们惯于在平原野战，所以必须学习新战略，好攻取深沟高垒的城市。 罪行一旦发生，犯人逃跑之后，那地所有的人就同有责任。那么以此类推，一个城市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而令人死亡，那么全城的人就当负起造成损伤和补救的责任了。神在此向整个社区就指出，人人都有责任去明察周围发生的事，凡是对人的身体、社会道德可能造成危害的情况，我们都该合力的除掉。做父母的要把顽梗悖逆的儿女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用石头打死他。但是没有明确的圣经经文或者是考古学的凭证证明百姓曾经执行过这种刑罚，那么这里所强调的重点呢，就是在家庭中他不可姑息不孝和悖逆之罪，更不可容许这种罪来继续下去。好，当拾到他人丢失的财物或者是牲畜时呢，要去归还原主。那么这跟世俗之人的观点，得者妥收藏，失者泪汪汪，就恰好形成鲜明对比了。我们不应该把失物呢据为己有，要完完整整的物归原主，不要因为喜欢别人的东西就心生贪念。神他吩咐选民，无论男女都不可穿异性的服装，就是不要改变性别角色。现在呢，有很多人啊不喜欢自己的性别，有些男人想变成女人，女人想变成男人，并不是服装的样式使神憎恶，而是那些穿异性服装想扮演异性角色的人让神憎恶。比如啊人妖之类的，神他就不喜欢，因为神造我们是有男有女啊，各具有独一的性别特征。神他颁布这些实用的律法，有助于选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的习惯。比如当时以色列人用屋顶做走廊，所以在四围安装这个栏杆，它是一种明智而安全的措施，免得有人从楼上呢掉下来。如果你在同一块地上种两种不同的庄稼，那么其中的一种呢就不能够生存了。为什么呢？因为长得高的而又肥壮的那一种，它会夺走所有的阳光和土壤中的养分了。还有牛和驴力气不同，大小也有分别，所以不能够用在一块儿来去耕地。两种不同的衣料，细麻和羊毛，它们质地不同，耐久性和这个耐洗度也不同。把这两样掺杂起来做衣服的话，那么衣服呢便容易损坏了。所以你看，神的律法呢不是任意的限制人，而是让我们认识到律法的内涵。神制定律法不但是为着教导人节制啊，也是为着要去保护人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22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所处理的是有关于有人要起诉新娘不贞洁的这些定例。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19节记载摩西说，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她，信口说她，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便要罚他10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好，在这样的案例中呢，如果新娘的贞洁得到证明，那么新郎便会因为诬告罪而受到惩治并被罚款，同时呢，终身就丧失了休妻的这个权利。申命记的22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好，假如新娘不贞洁的事实得到印证属实的话，那么新娘就要被石头给打死。神他为选民定下了道德规范，神所赐下的道德规范呢，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祝福，违反道德规范的人就要沉沦。但是现在的新道德认为婚姻和性啊是两回事，每当我想到这里便很心痛。根据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呢，不管是男是女，如果犯了奸淫罪就要被石头给打死。如果今天还这么来做的话，一大堆的石头堆在一块儿，比山还要高，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的。神他尊重婚姻，他尊重性的纯洁。在以色列呢，犯奸淫的人要被石头给打死。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了，神他对奸淫罪的看法。神对百姓的爱呢，就表达在律法当中。这个保护婚姻圣洁的律法，是神关心人类家庭最好的例子。好，生命记的22:22-30记载摩西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寒教，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遗金。好，如果已经许配人的女子遭到强奸时，可以根据发生在城内还是城外来去判断是有罪还是无罪。那么此定例的根本精神就是在适用律法时啊，不可只看结果，而是要充分考虑产生结果的动机。也就是说，当严格的去审查到底是出于自愿的犯罪呢，还是不可抗力的受害呢？如果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形，那么就当承认弱小女子的她的局限了。那么由此可知，摩西律法呢，避免机械性的应用律法，强调对犯罪的人呢，应该慎重的来进行处罚。如果一个男子玷污了尚未许配人的女子，两个人虽然不至于受到律法的制裁，但是男方呢，要寻找积极的解决方法，就是男子要向女子的父亲来支付50舍克勒银子的聘金，迎娶那个女子来做合法妻子。此时呢，只要是那个女子未失贞洁，那么男子则终身不可休妻。同时呢，这段经文也禁止选民和继母结婚或者是发生性关系。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生命记的23就继续谈论了有关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一些规定。世界、肉体、魔鬼是基督徒每天随时都要面对的三个敌人。我们生活在言语简单甚至粗俗的年代，神的话呢是很容易懂的，但是绝对不粗俗。圣经也谈到了一般人很忌讳的有关个人隐私的问题，我们呢不必忌讳，因为里头有一些很实际的属灵的教训。 生命记的23章第一节记载，摩西说，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学术界呢对此就议论纷纷，学者们呢就提出了5种解释。第一，就是他们不能居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第二，他们不能够成为以色列百姓；第三，他们不能和以色列百姓结婚；第四，他们不能在以色列社会中担当任何职分；第五，他们不能够参与以色列公开敬拜神的仪式。如果考虑圣经中的几个实例以及上文下理的话呢，那么第5个见解呢是最为恰当的。耶和华的会和比较常用的以色列全会众一样，是一个专门用语，指全体有资格做决定、参与献祭礼仪以及参加以色列军队的成年男子。由于他们身为选民，必须在礼仪上呢保持洁净，来去满足盟约的要求，所以呢，不洁者和外人必须排除在会众之外，不得参与会众的活动。外肾受伤或者是被阉割，指的是生殖能力呢丧失了。这个禁令呢，可能在防止异教风俗进到百姓当中，因为迦南异教呢常有被阉男子做娈童啊，参与这个拜鬼神的仪式。申命记的23章第二节记载，摩西说，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10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依照犹太传统的解释呢，私生子是指利未记第18章所记载的律法所禁止的男女关系中或者是与外族通婚所生下来的男子。直到10代这句经文呢，并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直到第10代的后裔，而是指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句话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这样的人被排除在团体敬拜之外，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跟神相交，而且得着神赏赐给一切信他之人的美福。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条禁令呢，跟新约时期保罗他所强调的因信称义其实并不矛盾的。好，申命记的23章3到4节记载，摩西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好，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亚门人和摩押人呢是最邪恶的异教徒，他们有一大堆的献给巴利的小雕像，假宗教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要怎么样去辨别是假宗教呢？正如马太福音的7章16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亚门人和摩押人这两个民族呢，原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与他两个女儿乱伦而生出来的，本来跟以色列百姓呢是有亲戚关系的，但是这两个民族在以色列在旷野漂流时，不但是没有善待他们，反而请外邦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而且还抵挡妨碍根据神的应许进军迦南的以色列，犯下了毁谤神荣耀的罪，因此呢是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的。好，申命记的23章5到6节记载，摩西说，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是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警告神的百姓不要和假宗教去挂钩，听起来呢很严厉。假宗教的起源和撒旦有关，魔鬼不准进入耶和华的会。假宗教给这个世界呢带来了可怕的咒诅，所以我们要小心假宗教， 假宗教在耶和华的会中是没有地位的。申命记的23:7记载摩西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以东和埃及这两个民族呢，也像亚门人和摩押人一样，是苦待以色列且逼迫他们的敌对势力。但是神却命令以色列不可憎恶他们。那么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呢，我们就知道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和雅各呢是一对双胞胎。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与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民呢是亲近的兄弟关系，因此以色列人不可憎恶以东人。其次呢，以色列曾将埃及当作躲避饥饿之地而滞留在埃及。那么正如创世纪的46:7经文所记载的，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因此呢，神也禁止选民去憎恶埃及人。那么对于信徒来说呢，以扫让人就联想到了老我，也就是肉体。我们可以讨厌肉体，想践踏、惩罚或者是拆毁肉体，但是呢，神他并没有叫我们这么来做。我们不是要痛恨肉体，而是不要被肉体所控制了。老我不应该控制我们的。肉体是抗拒神的，但却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憎恨肉体呢，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埃及也让人就联想到了这个悖逆堕落的世界。约翰一书2:15，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正如信徒信主之后呢，还是会和老我共存一样，每一位信徒还需要在这个世界中来寄居。世界虽然不爱我们，但是呢，我们应该用耶稣的爱来去爱世界，把福音给广传开来。好，申命记的23:9开始要讨论洁净的问题了。即使身在战场，选民呢也要维持营地的洁净。好，申命记的23:12-13记载摩西说，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你看，神他很重视这个环境卫生，那么基督徒所到之处呢，环境卫生都应当有显著的改善。今天大家都在谈污染，那么是谁污染了宇宙呢？当然不是神。神他给我们干净的溪水、空气、水源，但是污染的源头是罪，也就是罪人污染了这个地球。如果人愿意遵守神的律例，那么这个地球呢就会干净了。申命记23:14记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你看，神他重视洁净的问题。有人说，洁净就是近乎圣洁。我认为要把洁净呢看作圣洁的一部分。神要我们洁净，不仅是在身体上，在环境上，在思想上，那么在行动上呢更要如此。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圣洁的族类。那么申命记呢真是一卷很实用的律法书。申命记的23:17-18记载摩西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本条例的内容呢，是以色列社会呢，不仅绝不容许娼妓和娈童的存在，还要严防这类人所得的钱带到耶和华的殿。尤其是这里所论及的妓女和娈童，是与外邦的偶像崇拜以及祭祀仪式有密切关联的人，是以异教宗教性礼仪行为来去卖淫的人。 申命记的23:19-20，就记载摩西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在这里呢，神就再次强调了选民要去照顾自己的兄弟。如果借钱给弟兄了，那么就不可以来收利息。申命记的23:21-22记载摩西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向神许愿呢，是自愿的行为，没有人强迫你去许愿。可是一旦你向神许愿了，所许的愿呢，就具有约束力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好，申命记的23:24-25记载摩西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稼。好，主耶稣的门徒呢，也做过这种事，因为他们饿了，经过麦田的时候呢，就掐这个麦穗来吃。在申命记这里呢，我们看到的这是合法的。神说，农夫要慷慨待人。那么这段经文规定呢，选民当以宽容连续的精神，允许他人进到葡萄园或者是庄稼地呢，来去填饱肚子。但是为了不使流汗耕种的私有财产过分的被侵害，那么律法就严禁超出解饥之外的这种窃取行为。你看，神的律法在慈爱和公义上呢，是不偏左右的，就形成完美的协调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24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犯罪，常怪环境使然，可若向内深究，却大都因私欲牵引而故意悖逆。心既偏离绝对真理，外在的律法便失去了约束力量。唯有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在基督的救赎中被更新生命，才能真正的胜过败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